以后就有了俄罗斯的历史，慢慢的故事就继续发展下去。好了，不要忘记，现在到了那一段历史，那个65年之间，以色列人终于找到避风港，对不对？不管怎么样，那是以后后来的事。但是过了100年以后，事情慢慢就变了，因为这个罗斯的皇帝里面有一个皇帝信了希腊正教，受了浸染。他做了基督徒以后呢，他当然就向东罗马倾斜。那么如果向东罗马倾斜呢，当然就开始逼迫什么，就逼迫当时所犹太人。那么这些犹太人呢，本来你要记得是两种嘛，一个是外邦人，根本是外邦，是皈依的，所以他们的祖宗不是亚伯拉罕。还有一般真正是祖宗是亚伯拉罕的，是到那里逃难嘛，结果到那里做了避风港，所以这一般犹太人都叫哈扎尔犹太人。所以不要弄错了，哈扎尔犹太人这个统称，一面是指着逃到那里犹太人，还有就指着本来就是外邦人敷衍的一般犹太人，都指着他们来说。所以过了100年以后，又有了逼迫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散了。后来最后呢，哈扎尔往韩国终于亡国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从此以后呢，你就知道说现在又怕犹太人就继续在那里漂流，所以有的人就逃到波兰。逃到波兰就是所谓东欧的犹太人，那些人多半他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，没有错。然后逃到德国，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只是去分犹太人的话，有一部分人从那里逃出来的，有一部分人从西班牙那里逃的，是可能两大部分的一部分人。所以一个是到了这个黑海那一带犹太人，另外一个呢，不要忘记是从这个西班牙逃出来的犹太人，是两班不同的犹太人。所以我们普通来研究犹太人，知道是有两种不同这样犹太人。好了，那么当然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，后来怎么样，东欧的犹太人，波兰的犹太人，那么这个后来流亡史大家都清楚。但有一件事大家忽略掉的，因为当时那些外邦人他根本不是真的相信犹太教，他根本是敷衍的，他完全是挂名的犹太教徒，他们觉得我这样归犹太教，我可以争取到最大的政治利益，他要的政治利益，他根本没有宗教的信仰。所以你可以相信说，在当时的所谓哈萨犹太里面，有的真的是正统的，有的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有的是很认真的，但大部分很多的都是挂名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等到后来这个慢慢逼迫越来越厉害的时候，那么不要忘记啊，到这些有很多的这些哈萨犹太人，他们留在苏联呢，他们不能远走，就不像那些东欧的犹太一样，他们继续留在苏联，然后就分散在苏联各个地方。经过了1000年，他们受尽了痛苦，受尽了许多的逼迫，他们就恨基督徒，他们就真的他们有一种很大很大的一个反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恨大概维持了1000年，到了1917年终于爆发出来。大家记得在1917年在苏联有个很有名的俄国十月革命，那次革命以后这个世界改变了，苏联改变了，这个世界也改变了。但大家不要忘记，就在最早这个苏维埃这个整个的政权讲了党政军的领袖，你觉得非常有意思，除了列宁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之外，所有党政军的领袖，你们去查查看，没有一个不是犹太人，有名的没有一个不是犹太人。所以后来连最现在的普丁都见证说，他们说最少85%的犹太人他们是支持这个革命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些人如果是犹太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们怎么会到一个地步连神都不相信？所以如果你知道哈萨尔犹太人的这个背景的话，一点都不困难。所以你才会想到是为什么有个仇恨，那么大的仇恨反映到一个地步，根本宇宙中全没有神。所以不要忘记那一段的故事，实在也解释了最近这100年来在我们所看见许多事情的发生，跟这个根本很清楚，跟那个是很有关系的。表面上是跟犹太人有关系，事实上呢也关系到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人。所以这个故事呢不要忘记，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这个是在那一段时间发生的。那么讲到苏联的这个俄罗斯的兴起是860年，是 整个第二个循环的第四个最后的一个，但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？这个第二个循环的最后一个是2014年的，你怎么会想到？自从1989年俄罗斯这个柏林围墙倒塌，莫斯科帝国瓦解以后，谁会想到说克里米亚能够回到苏联的怀抱？等到克里米亚回到苏联的怀抱，你知道有的杂志封面上怎么说呢？他的旧的秩序又回来了。现在大家很明显的，你看你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冷战的时代。所以2014年，特别是今年，有许多事是叫我们跌破眼镜。加沙走廊的事叫我们跌破眼镜，苏联又来了，苏联又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是碰巧，这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吗？那不止如此，今年还有一件事情发生。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就是现在国会还没有通过，不过政府已经通过，政府已经决定这么做，是西班牙政府做的事。这西班牙政府做什么事呢？他就告诉全世界说，我们1492年做的是错的，我们现在悔改，我们觉得做错，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犹太人可以回来。所以你只要证明你是犹太人，而且有很多的名字公布了嘛，你只要证明说你的的确确是当时是在那个在西班牙的，那你现在可以回来，你可以拿西班牙的护照，拿西班牙的护照就等于可以在欧盟走来走去的嘛。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当然现在这个话还太早，因为国会还没有完全通过嘛，不过这是形式的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注意消息了，今年明年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以现在呢，他们说以色列人终于说是可以回去了。所以如果你把它稍微的整理一下的话，我想很清楚，因为根据圣经的次序，以色列人漂流先到远北，到远西，然后到远东。所以从795年到860年那个三次的满月变红相雪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最后终于漂流到了北方的基础，他不能再漂流了。所以很清楚，那个次序是很清楚的。然后到了1492年的时候，你看见以色列人终于漂流到了西方的基础，到了西班牙。那么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那一年。所以大家还记不记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到了最后65年之后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有的人是从秦国来，就证明说，曾经有一度，犹太人曾经被漂流到哪里？漂流到中国去。那最早是从哪？在宋朝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皇帝姓赵，所以呢，你看今天有很多的犹太人，他们也姓赵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宋朝啊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时候。他的这个 GDP 呢，等于上全世界的80%。那时候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是开封，是全最大的城是开封，百万人大城。那么，那犹太人的鼻子是最敏锐的，什么地方有钱，他就到哪里去了。所以后来果然到了中国，那个时候在欧洲刚好是逼迫犹太人逼迫很厉害的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宋朝的时候，你看不光犹太人到了开封，而且在开封他们还盖了清真寺，因为中国人不大懂得这个会堂嘛，所以干脆就叫清真寺。一个是清回回，一个是白回回，所以反正这些人都不吃猪肉就是了，所以他们跟回教都搞不清楚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叫这班犹太人叫他们的宗教叫挑金教，因为他们不吃金的，把金挑出来的，你记得吗？他这个因为这个大腿不是被这个雅各大腿被谁摸一把，所以他们不吃金的，把挑金叫。所以他们这个会堂的旁边有一个胡同叫挑金胡同，就是把挑金挑出来。所以后来有个基督将军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叫冯什么，反正有个基督将军他在那里，后来说这个挑金胡同太难听了，所以干脆变成教金胡同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在开封，特别是人民第四医院，大概就在就那个锅炉里面有的，还有一些古迹在里面。那么那个旧址，这个会堂的旧址呢，就在就是会这个犹太人会堂旧址就在那里。那么到现在你看见一个姓赵老太太还在，也是姓赵，还在那个地方。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到现在还留下一点点的古迹。那么如果大家到开封的这个什么，到开封的博物馆，你可以看到一些文物，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不过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卷的圣经，他们抄写的，你不要忘记，他们是用毛笔啊，用这个什么写，用毛笔，沾上黄金的液体，然后在那抄写，用希伯来文抄写圣经的。那么他们有一个圣经啊，现在是藏在纽约，因为开封后来不是这个后来黄河常常泛滥嘛，泛滥的时候他们那个圣经就被冲走了，那冲走了以后，后来他们抢救把它抢救回来。那么抢救回来最后呢就藏在纽约，所以现在还在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开封的犹太人是非常有名的，到现在还是。那么而且到了沙士的时候的政府为着要看这个，所以就用 DNA 来检验他们，果然证明说他们不是汉族的人，他们的的确确应该是从波斯那边过来的。那么从这个 DNA 可以证明这件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有的人先是什么呢？先是到原北，那一点都没有错，根据考古也这样。然后呢，到了远西，那就是1492年、93年，然后到了远东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162年他们终于浮下来了，他们终于分散了，但是现在要到天之涯海之角，所以先是北方的天之涯海之角。然后西方的天际啊海之角，然后东方的天际啊海之角。那如果你这样的全部把它读过的话，你不能说是碰巧的，你绝对不能说是碰巧的。所以很明显的背后是什么？是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把8次都读过了以后，当然我们叫主很快就要回来，因为你记不记得1948年我们的约瑟已经他们已经相会了，不过他们不约瑟认得他们，他们不认得约瑟，如此而已。所以现在什么呢？现在就等候以色列回来。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更多祷告的。那么到底今年明年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，光是根据过去我们知道，包括今年所发生的事，我们看见的的确确和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是没有疑问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教训？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最后的晚餐主怎么说？说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你们都要分散，都回到个人的家去，留下我独自去。这主说的话。那下面第二章主就为门徒们祷告，下面怎么说呢？主就为这些门徒的话叫他们合而为，明白吗？然后再下面主不只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合而为，主也为着信他们的话蒙恩得救人祷告，指着教会来说。所以你看在后面，在下一章17章的主的祷告里面，一面是为着门徒，是一面是为着教会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，主讲的话是预言。为什么呢？主说没有多久你们都要分散，各回自己的地方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地方，留下我独自一个人。那果然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门徒就分散了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，留下主独自一个人。约翰有地方可以去，彼得有地方可以去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主不只为门徒祷告，主也为着教会祷告。所以不光是分散指着门徒说的，分散也是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主的祷告什么？让他们合而为，明白吗？像我们合而为一样，这样他们就知道说父神差着他的儿子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千万不要以为说合一是件小事，因为我们不肯合一，不肯合而为一，你看人就不知道无所适从了。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人就知道说是父神打发他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光景神老早看见了。不管今天你在哪里，在香港也好，在上海也好，在北京也好，在台北也好，在纽约也好，在德黑里也好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果然像主的话所说，你们要分散。分成多少个呢？到现在 根据统计学告诉我们说是38000个，你是其中的哪一个呢？如果38000个家的话，你在哪个家呢？为什么